约拿书第二讲，普杰西牧师，2006年1月29日，由黄兆峰弟兄翻译。上个礼拜我们学完了第一章的大部分，约拿违抗神的话，一步一步离开神。我们看到外邦人赞美神，而约拿则以他的行为否认神。结束前，那些人把约拿扔进海里，约拿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死了。他们向神祷告说，不要让此人的血归到我们头上，他的死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过是按照他的要求做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在水下还在进行。今天早上我们从17节开始往下读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3日3夜，约拿的身体一进入海里，恐怖的风浪、呼喊、祈祷、嘈杂之声忽然间神秘的消失了。约拿自从躲避神以来，此刻第一次单独的与神在一起。我们知道神一直都在做工，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下约拿。你仔细看看，就会惊讶的发现，故事里所有的角色都听从神的命令。外邦人顺服神，尼尼微人顺服神，这条大鱼顺服神，唯有他的先知约拿背逆神。现在约拿在鱼腹中向神祷告，我们会看到这是约拿因着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件所做的感恩祷告。这段经文也引起不少的迷惑，有人说约拿是在求神救他脱离大鱼，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，约拿是在鱼肚子为救恩祷告，这是约拿对神为他所做的回应，是一个感恩祷告。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常见的希伯来式祷告，是深深刻入希伯来大脑中的祷告。大卫在诗篇118篇祷告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。诗篇的120篇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诗人大卫在遇到极大难处时用的就是这个祷告格式。神已经搭救了约拿，因此他告诉人们，我遇到急难求告神，神救了我。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每一句祷告都几乎可以直接从诗篇里找到。有些自由派神学家评论说，你看原来的故事里约拿没有祷告，只不过是后人从不同的诗篇里拿来加进去的，就好像约拿不是个犹太人。约拿从小就在这些诗篇里长大，这样的祷告从小就铭刻在他心里，他遇到危险难处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他嘴里。在详细讨论约拿的祷告之前，让我们先来看看约拿祷告的模式。希伯来文的一种常见结构称为平行句或者是交叉。从第二节到第六节上半句，主语从深渊转到海水，从海水转到约拿的急难，然后再转回到海水，转回到深渊。这是一个倒叙结构，从上到下，又从下到上，中间是高潮。这里的高潮是我遇到了急难，我需要帮助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生死搏斗。我们先来看水的形象化描述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诗篇 69篇下，我希望你们已经抓到了那个主题。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，我到了深水，大水漫过我身。圣经里大水是死亡、混乱、急需帮助的形象化描述。圣经挪亚时代的第一次洪水冲去了一切的恶，悖逆神的都被水淹没。当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从干地经过，红海返回，大水淹没了法老和他的人马。大卫在这首诗篇里用水做比喻来说明扫罗正在追杀他，自己所陷的危险境地，而约拿则不再是比喻，他真的是被淹没在大水之中。第二个形象化描述是深渊，也就是阴间，是旧约形容坟墓的画面，是被造世界里最黑暗之处，是离神荣耀、离天堂最远的地方。到那里去的人不可能再回到活人之地，而被囚禁在离神最远之地。当然，诗篇告诉我们，即使在那里，神也在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诗篇139篇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希伯来人的概念里，约拿的概念里，他在水下正失去生命。我们认为生死之别在于有无呼吸，但在旧约里，这是个持续的现象。你离神越远，离神的祝福越远，你就离生命越远，离死亡越近，恐怖、苦难、赤贫都是接近死亡的步子。因此，约拿虽然还没有在身体上死亡，在眼下的恐怖状况下，认识到自己离死更近了一步，离生命更远了一步。箴言把阴间描写为张着嘴吞下活人的地方，那里有铁门、铁栓，一旦进入，门就在你身后关闭，你不可能再出来了。知道了这些形象化描述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约拿的祷告。二章的第二节，你将我投入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与之对应的二章第五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约拿很清楚是神把他扔进大海。上个礼拜我们读了，不是神，而是船上的那些人把他扔进水里。但约拿知道神是全权的神，他的神学知识使他清楚的知道是神命定了我下到这里，大水环绕着他，他已经没有能力与海水挣扎。第二节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我。你就俯听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对应的第六节，我下到山根下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刚才用的是水，现在约拿用阴间的形象描述。他说他的祷告是从阴间底层发出来的，他相信自己进入了下面的世界。要知道，约拿是在走上一条不归路。他说的山根就好像一座部分露出水面的山，其根底在海底下。我看见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也就是说，他在完全的绝望之中，正在死去。神若不出手，他绝对死定了。正如刚才的诗篇69篇所说，求你搭救我出淤泥，不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，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 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在这几段经文中间是第四节，也就是我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希伯来文的一种常见结构，称为平行句或者是交叉。在这些经文的来回之间，第四节是约拿要我们看的重点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约拿是说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救我了，然而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。第七节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即使是在约拿被遗弃，即使是在阴间的底层，他的希望仍然在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唯一可以帮助他的，即使是无声海洋，即使是海底阴间，也不能阻止他向神呼求的声音。第八节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你大概已经听出我读的第八节和你们手上的音译版不一样，主和合本的也不一样。那些信奉偶像的人离弃了神原可以赐给他们的圣约恩典。这是一句很难翻译的话，可以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，离弃了圣约恩典的机会。没错，信奉偶像的人放弃了圣约恩典的机会，但是在眼下所处的急难之中，在大海底下，约拿大概不会做出这样的祷告。第二种，离弃了神原可以赐给他们的圣约恩典。约拿已经绝望，这个以色列先知意识到，我们家乡的人们已经忘了神是多么有怜悯，我作为他们的先知同样也忘了。现在我在海底大声呼求神，他救了我，但那些追逐偶像的以色列人离弃了神的恩典，神不会再怜悯他们。约拿说，我就像他们一样刚硬了自己的心，但现在我转向你，你救了我，即使我在阴间底部，你的圣约恩典没有死亡。神差约拿到尼尼微去发预言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向以色列人发过神将审判的预言，然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根本不听从。约拿是知道这一点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去尼尼微，因为他不想让神的怜悯离开以色列，临到尼尼微。他在海底认识到，以色列人离弃了圣约之恩，不停地追逐虚假偶像。他认识到他的唯一希望是耶和华，以色列的唯一希望是耶和华，任何人的唯一希望是以色列的神，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约拿的回应，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注意到没有，约拿的回应反射了船上那些外邦人的回应。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，那些外邦人向神呼求，并且向耶和华献祭许愿。此时此刻，约拿这个悖逆的先知在海底眼看着要死亡，现在约拿在大鱼腹内，他许下了上面外邦人所许下的愿，神救了他，向他彰显他所不配的怜悯。约拿知道他唯一可以做的是以他的生命报答神，荣耀神，献祭许愿，然后就是伟大的宣告，救恩出乎耶和华。这就是整卷约拿书的核心。约拿这里清清楚楚地承认，救恩单单出于唯一的真神，以色列的耶和华神。约拿完全知道，但是在接下来的两章里，约拿却又轻视这个事实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而他约拿是例外。不管约拿是否相信的对，他承认的是对的，神是唯一的拯救， 是那些感到自己被造物主遗弃之人的唯一希望。第十节是故事的决议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开头神安排一条大鱼吞下约拿，结束时神命令同一条大鱼把约拿吐出来。这也为下个礼拜的经文做了安排，故事将再一次开始，神将再一次给约拿下命令。这段经文的要点是，被神遗弃的人还是可以有希望，因为他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只要你呼喊求告，这位以色列的神就会救你。但是我们还是会问，神怎么会如此怜悯约拿呢？约拿做了什么可以得到如此的恩典呢？约拿是为悖逆的先知，约拿没有做任何荣耀神明的事情，约拿没有遵守圣约，神怎么会像约拿这样的罪人施怜悯呢？我们当然希望约拿学到了一个功课，神拯救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更顺服神。看看约拿吧，他不是更像个尼尼微人吗？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对那些全然遭遗弃的，只要信神，因为神为他们全然的遗弃了自己的儿子，为的是向他们发怜悯。你看这里很清楚，约拿因着悖逆在鱼腹里待了三天三夜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，基督说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头。圣经很清楚，约拿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的有趣故事，约拿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影像。耶稣说，约拿是他要显给以色列的唯一神迹。基督的处境和约拿很相似，被神完全隔绝，彻底遗弃，深水环绕他，他沉入大水之下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诗篇里，我们希望你们看到了弥赛亚的影像。基督在洁净圣殿时引用的就是诗篇六十九篇的话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，他们拿了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九节和二十一节，这篇诗篇也被称为弥赛亚诗篇，因为他在弥赛亚来之前预言了他。再请听基督的声音，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重水要淹没我，我现在深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，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，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。一到三节，这是基督上十字架前的呼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弥赛亚感到彻底被遗弃，他在园子里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基督知道他即将被神完全弃绝，即将沉入地狱深处，他不想要这样。我们经常听到读到主耶稣将杯撤去的这个祷告，但往往一晃就撤去了。然而这杯是旧约神的愤怒之杯，他一再告诉各国，我手上的愤怒之杯随时将倾倒下来。基督在这诗篇里说，那深渊正要把他吞下。这正是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情。他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不像约拿那样他完全顺服父神，不像约拿那样基督是忠信的先知，不像约拿那样基督完全按父的旨意行。神全然离弃了基督，为的是拯救像约拿这样的罪人，像你我这样的罪人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呼求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遗弃我？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地狱本身，他承受了原本配得的罪人应受的惩罚。 除非我承受父的愤怒，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拯救像约拿这样的罪人。除此之外，神无法向他的子民，向你我彰显他圣约的信实与恩典。他的死带来了胜利，死亡被基督的得胜吞灭，地狱也失去全能，地狱之门已遭破坏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死亡已经不能威胁信耶稣基督的人了。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胜利，基督的救恩能够供应完全被遗弃的。你不可能比约拿更低了，约拿没有时间把自己弄得干净点，更没有时间做好事来让自己配得神的恩典。约拿所有的就是最后一声呼求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在此急需的时候，约拿找到了恩典。所有知道自己被罪胜过的人，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仰望圣殿。此圣殿就是基督自己，在那里你将找到超出你所需要的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你们罪人可以来。那天约拿不是个出信之人，但他知道他信的是谁。愿你们被罪胜过的人可以来，再一次重温神的恩典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了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仁慈的主，我们看到你在你的仆人先知约拿的身上所施行的怜悯。主啊，你因着你自己的圣约的应许，因着你自己本性的公义、圣洁、威严，你要责罚管教一切的罪。主啊，约拿本不配领受这拯救的恩典，他的悖逆，他的行动都是何等可怕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比约拿更坏，我们常常是悖逆的。主啊，你却在我们身上施行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，按照我们的邪恶，我们应该被弃绝，我们应该落入在阴间的深处，我们应该承受那永远的愤怒和死亡。主啊，你刑罚我们，你在我们身上报复，你一切的公义的烈怒都显明你是良善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圣洁的。主啊，然而你却何等怜悯我们，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，你竟然让你的儿子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，为我们承受那阴间般的愤怒和痛苦。正因为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些毫无指望的人得到拯救。主啊，我们向你呼求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向你呼求，求你在我们的国家，求你在这个世代当中，借着你福音真道的宣讲来召唤你的子民。虽然我们都像枯骨一样极其枯干，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自义，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能力自救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善行。主啊，然而你吩咐我们要向这些枯骨发预言。主啊，你的灵就借着这圣道将气息吹在其中，使这些枯骨复生，并且形成了耶和华极大的军队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因着你自己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 给我们这些软弱不配的人，能够常常仰望你在圣约中的慈爱，知道你是救恩的计划者，是救恩的成全者，也是救恩的生发者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仰望你，赐福给你的儿女们吧。主啊，让他们渴慕听你的圣道。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仆人对真理的讲解。愿你的教会得到你话语中的光照，心里面生发信心，仰望你的圣约中的慈爱，你的应许。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